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亚伯拉罕历险记了。亚伯拉罕一生好像都在历险，一生也都有的时候在犯罪的边缘，我想跟我们一样，但是还是有信心跟随主吧。各样的艰难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讲他这次跑到南地去了，到基拉尔那个，我们说他为什么要跑到那里呢？可能是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让他有点害怕。那这个时候撒拉应该还没有怀孕，但是也是89岁多了。那这时候亚比米勒就把他找去，那么我们说他不是他的妻子，他们起码他不知道他是他妻子，以为是他妹妹，这样做对不对呢？我想实在还是不是太理想啊，因为你不能看一个，因为你是君王，看到一个漂亮的就找来吧，就算他不是别人的妻子，还是不能随便的这样多妻啊，这样玩弄女人。那不过起码可以在当时风俗里面，这不算犯罪啊。他说我做这个事是心正守节的，神说我知道啊，所以我拦阻你了，免得你娶了别人的妻子，现在你把它归还给他。他是一个先知，他会为你祷告使你存活。哦，我们可以看到真的一个人如果伤害到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仆人要毁灭他的，或者说上帝要毁灭那个人的。凡是动上帝仆人、上帝儿女，就是动上帝眼中的同人，动上帝所宝贵的。基督徒要看重你自己的生命，看重你自己的身份，你是上帝的儿女，不要作践你自己。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若人毁坏上帝的殿，神会毁坏那个人。所以我们自己如果生活习惯有什么不好，伤害这个身体，这是上帝不喜悦的。我们应该尽量的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好，当上帝看到亚比米勒把亚伯拉罕的妻子拿去的时候，他已经让亚比米勒家里的人都不能生育了。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真相大白以后还有一段时间这样，以至于亚伯拉罕祷告让他们家的人能够生孩子，和还是当这个撒拉一被抓去的时候，亚比米勒家里的女人通通突然不能生病了，不能生育了哈。这什么时候开始圣经讲的不清楚，我们也不太好调和。总之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一次跟上次在埃及有点相似，就是有人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的威胁到亚伯拉罕的婚姻的时候，神就降下灾祸来了。那我们要何等的感谢上帝对他儿女的保护。你说没有都这样保护啊，很多基督徒殉道了，我们也何等感谢上帝让我们没有受到肉身上的保护。主都有他最美好的意思，也许有的时候是要保全我们的肉身和灵魂，有的时候也许就让我们肉身死，灵魂早点到主那里去，也是好的无比的事，甚至更是好的无比的事。也对当地的人有一些警告，你们这么样好色，有一个女的就赶快献到王那里去，这是不应该的。那现在你们除了赔不是以外，还要叫你们的女人生病，好叫这个人为你们祷告，好叫你们知道你们冒犯了上帝。我想真的福音的光在那个时候也向着这些迦南人，有这些迦南人却没有抓住这机会，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责任啊。很严重，我们再一次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如果有人毁坏那个殿，神会毁坏那个人。你不要伤害你自己的身体，你不要对你自己的身体有那个不当有的食衣住行娱乐和各样的妨碍，要知道这是上帝的工具哦，不是你自己的。那我们也看到第一个先知就是亚伯拉罕，我们很少想到亚伯拉罕是先知，但是在创世纪20章第7节的确把他说成是个先知。 先知的工作不仅是未卜先知，先知的工作不仅是很严厉的责备人，先知的工作不仅是在传讲上帝的话来责备人，先知的工作也在为人祷告，这很稀奇很奇妙。先知的工作跟祭司的工作很像，先知的工作好像跟祭司应该是冲突的，祭司是做和事佬，让神跟人和好，先知好像责备人的罪恶，让神的愤怒可以临到人身上。殊不知真正的先知和真正祭司都有共同的工作，不管是责备罪或者叫人跟神和好，都是让人远离罪恶，最后能够享受到永福的。在这里也是，他是一个先知哦，我们觉得很好笑，亚伯拉罕先知自己说谎是不是应该脸红呢？很对。这样这个故事记载在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好像在为人祷告，我们好像好，其实我们自己也是罪，甚至在这件事上亚伯拉罕先犯罪了。求主让我更谦卑，求主让我们都更谦卑。亚伯拉罕是义人，可是在埃及和在这里说谎都是从他开始的。神没有计算他的过犯，神叫当地人悔改，还叫他富裕，神做的都甚好。我们知道，但我们真知道我们自己都不配啊。你现在要好好求他为你祷告，要不然你们全家都会死。后亚比米勒一清早就赶快把众臣部招来了，把这些事都说了，他们都很害怕。他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嘞，这有点像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也有点像这个亚哈水鲁晚上睡不着看书的情形哈。我做了一个梦啊，法老当然也做过梦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上帝跟我说，哎呀，我最近娶的这个老婆原来是名花有主啊，而且那个人已经90岁了，不是19岁的少女。别看她这么漂亮，各位，我在一再说莎拉是非常漂亮的，这就是一个证明。但是我娶了她，我要娶她，结果晚上上帝警告我说，这个人已经有老公了，就是亚伯拉罕，而且如果我不赶快把她还了，我们都要死哦。哎呀，是不是我们的家人，是不是我们这些妇女最近不孕跟这个有关系呢？好，我们不知道，我们再一次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不孕的，但是呢，神是使他们不孕，也叫亚比米勒知道这个事，现在大家都非常害怕。第9节，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哎，老兄啊，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也就是你骗我，你骗我，这是你的妹妹，我把她娶来做太太，其实她是你的太太。哇，我真是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以至于你这样陷害我呢？你使我和我的国人陷在大罪里。虽然是亚比米勒自己犯的罪，但是也是整个国人的错。也许国人也有非常欣赏撒拉的人，然后去跟亚比米勒拍马屁，说那里有个人很棒，你可以娶来。大家都在犯罪，因为大家都只想到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妹妹，没有想到是他的妻子。他们只是看到一个漂亮女人，想要占一点便宜而已，或者是借着她来升官发财，把她送到这个国王那边。你向我做了不当做的事，你欺骗了我，你欺骗我，你使我是我们当然要说，不止你欺骗了亚比米勒，你等于也欺骗了上帝。你最起码对你的老婆也非常不忠实，对不对？哎呦，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些事呢？哎，到底我们有什么不当不好啊？结果你要这样怕我们啊。亚伯拉罕讲的也是很对的一段话，亲爱的弟兄姐妹。11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这也是人文学者不同意，但是我们实在觉得圣经讲的太对了。一个人不敬畏上帝的话，一个人目中无神也就目中无人。你们不敬畏上帝，我觉得你们不敬畏上帝，那你们会随时杀我娶我的老婆啊，所以我就只好说啊，她是我妹妹啊，错在你们这个民族啊。12节，而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妻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然在比较早的时候，这个近亲通婚也没有禁止哈。13节是很悲哀的一段话，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哎呦，各位，跟随主好辛苦啊，跟随主有时候真的好难过啊。我们感谢主，主做的都不会错，但是有点叫我们难过。怎么叫做难过呢？亚伯拉罕说他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呼召他， 好，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归在上帝的身上，但是上帝的确呼召了亚伯拉罕，叫他离开父家，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是漂流在外啊。各位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一出来的时候就到处漂流啊，一下这个地方有饥荒，一下那个地方有战乱。那么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发现迦南人住在那里，然后到事件的地方他就向耶和华筑坛。我们感谢主，后来有饥荒下到埃及去，那么从饥荒回来了以后他就非常的富裕了，因为埃及人让他因祸得福。然后又是有祸，就是罗德把好的东西抢走了，然后又是有祸，又有四王五王的征战，然后又是有福，亚伯拉罕打了胜仗把罗德救回来，然后又是有福，神对亚伯拉罕有赐福有应许，然后又是有麻烦，我们不能说祸吧，就是为了要得一个儿子，拉沙来和夏甲有一些争风吃醋的事情。哦，总之你看亚伯离开自己的家，然后到米索波大平很乱的地方，真的好恐怖，那个地方有乱伦，亚伯拉罕自己也差一点就犯了这个罪，不是他自己犯乱伦的罪，而是他把他妻子给别人睡觉了，等于是吃软饭的了。哦，很难啊，当我们被主呼召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我们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形下，到今天都是一样，我们绝对不会自义，我们绝对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绝对也知道神要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上做他的光，做他的盐，活出这个美善来。但要活出这个美善，你真的知道要好难好难啊！神叫我漂流在各地，神来拯救我，要给我一块地，但是结果我发现这么几十年都得不到，不但得不到嘞，我看如果亚伯拉罕知道他子孙也没有得到，要到约书亚的时候才得到，哎，那只是象征性的，因为不久又被赶出去了。哦，我们在神叫我们在世上漂流，我在这里特别是想讲亚伯拉罕和以撒，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样，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些漂流的时候我们是更亲近上帝的，我们希望我们在漂流的时候不会说谎，但是在这里亚伯拉罕要求他的妻子说谎，我们也没有看到上帝太多的责备，我们就说亚伯拉罕是错的，但是也许我们对他有点体谅吧。他一个人在那么野蛮的时候跟着听着上帝的话出来，而且带着他所有东西出来，这是很蒙福的，当然上帝继续祝福他了。第十四节，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妻子的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了，我的地都在你面前，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眼前的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赦。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为耶和华使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女不能够生育。这段话也非常好玩哈，就是亚比米勒把人家老婆拿来了，因为以为是人家的妹妹，结果上帝责备了他以后，要他跟这个亚伯拉罕谈一谈，亚伯拉罕就说是啊是啊，我们是有说谎，不过也不是那么谎言，他也算我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妹，不过最重要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这个地方人不敬拜上帝，不敬畏上帝，我们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很危险，所以就我们说我们就以兄妹相见吧。啊，亚比米勒是被上帝吓住了，上帝说你不可以对他说好说歹，你不可以伤害他，然后就说亚比米勒就说先把撒拉归回，然后说这块地都是你的，你随便要去住哪里都住哪里。然后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做遮羞费。其实撒拉无羞可遮了，因为这个事情他没有被玷污，也是亚伯拉罕自愿的，但神当然是保守了撒拉，好，没有让他被玷污。我们希望神也都在保守我们，即便不然我们的心灵总是被神保守的。好，那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还要为亚比米勒家里的女人祷告，然后神就医好了，因为呢他们可以生育了，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都不能生育，那个不能生育的理由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被亚比米勒拿去做妃子了，所以神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够生育。这你看到这里有点讽刺啊，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但是她不能够生育。那么现在呢， 亚比弥勒因为娶错了人家的妻子，所以他自己的妻子呢也就不能够生育。这就是莎拉快要能生育了，但是被亚比弥勒欺负，所以就神就让亚比弥勒家里的女人有点像莎拉一样不能够生育，有很大羞耻。神的处罚实在是恰到好处，我们感谢主。下面我们要看21章了。哦，等了好久好久终于实现了。第一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给以撒行了割礼。好，好长啊，各位，25年呢。神呼召亚伯拉罕，那么后来在99岁的时候，神说：“我明年要实现应许了，在以实玛利身上的都不算。”那实现应许之前，又有两件事叫亚伯拉罕真的吓死了：一个天火降下来把城烧掉了，另外一个就是有人又要把他的老婆拿去当做自己的妹妹，就是把他老婆也就是他骗说是他的妹妹拿走，然后呢，亚伯拉罕差一点就是真是看到自己的婚姻要破裂掉了，那上帝保守他了。而且在这种很害怕的情形下，刚刚亚比米勒做错事，亚伯拉罕说好没有关系，他继续爱撒拉，撒拉居然就怀孕了。经过这么多的痛苦，经过这么多艰难，撒拉终于怀孕了，然后撒拉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给亚伯拉罕生下一个儿子。各位，这些事情我们简单说就是一个神迹，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叫谁生育就叫谁生育，叫谁不生育就不生育。我们不一定都能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求主给我们信心，不会怀疑。终于他生了儿子了，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因为这是我孝，然后就受割礼，因为以撒也要在这个约里面。然后那个他生的时候呢，撒拉也很孝，很高兴。撒拉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谁能够说呢？因为他在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90岁生一个儿子。今天90岁老太太，不要说孙子，曾孙子恐怕都生不出来了。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给他生一个儿子，撒拉就非常的高兴。第八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你又一次看到，哎呦，撒拉真的好狠哦！各位，我们绝对不要粉饰太平啊！当神的仆人或者神的儿女，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有错误的地方，我们也知道这个错误，因为圣经记下来就是对我们有益的。好，下面这是一个非常喜悦的日子，现在变成很悲哀的日子。喜悦日是什么？这是一个断奶的日子。我们今天小孩子呢生下来满月了，会请吃满月的这个牛饭啊什么之类。当时不是这样，当时满月还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比较重要是断奶啊，因为可能很多婴儿活不到那个时候，在以前哈，但是如果断奶了，那这是喜事，那表示婴儿已经强壮了，而且，这个婴儿也已经不小了哈。今天我们断奶大概9个月、10个月就断奶，那个时候断奶呢，甚至可能到3、4岁才断奶。以撒断奶，哇，亚伯拉罕高兴死了，来看我的儿子，来看我儿子这么活泼，很丰富的宴席，又是一个欢喜的场合。在欢喜的场合，有的时候会乐极生悲的，就跟约瑟的10个哥哥后在欢喜吃喝的时候，没有想到后来这个宰相 居然能够从他们行李中搜出他们没有放进去的刀来，很可怕啊！有忽然来的惊恐，基督徒在世界上啊，这是很喜乐的，大家都恭喜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一直觉得你有个漂亮的太太，哎呀，可惜他不能生，现在他生了，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儿子看一看吧。好，很丰盛的宴席，大家很快乐。然后下面这个我们不大看得懂哈，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然后就说把他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好，是谁在笑呢？是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这句话实在不太好懂，我们再说哈，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这就以实玛利，所以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这么长一段话就是以实玛利就可以了。以实玛利戏笑，以实玛利在笑，哎呦，好多解经家，当然特别包括犹太人，要把这个把以实玛利赶出去，很合理化，就是以实玛利要带着阴险邪恶的笑容在笑以撒，甚至有人说那个原文好像是以斯玛利拿箭要来射以撒一样，这通通穿凿附会，在经文里完全没有这样的意义。那可是为什么以斯玛利对他的弟弟，同父异母的弟弟成长会笑，然后呢这个笑就让撒拉要把他赶出去了。我们说撒拉做得很不，或者说撒拉做得很凶，但神没有做错。你不必把以实玛利的笑讲那么邪恶，很多人很喜欢讲，哎呀，好邪恶，他要刺杀人家，那其实他并不邪恶啊，或者说看不出他有任何邪恶的地方，他只是笑嘛，啊，他只是逗一逗 baby 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笑，反正就是以实玛利就戏笑。撒拉立刻很紧张说，把他赶出去。他不可以和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就很忧愁了，怎么办呢？因为亚伯拉罕实在很怕太太，王也非常怕撒拉。现在撒拉说把他赶出去，把使女赶出去，把他儿子赶出去。各位，这个时候以实玛利应该17岁了，赶出去啊！亚伯拉罕很忧愁。各位，你不要忘记了，亚伯拉罕这个以实玛利是他大儿子，现在17岁。而以撒这个时候大概才3-4岁，那么以实玛利跟他在一起应该也有很久的感情了，他应该也很爱他，那对夏甲也应该很爱，尤其是我看撒拉这么凶，所以他很怕，怎么办呢？可是上帝说你不要忧愁，如果不是上帝讲，我还真不知道亚伯拉罕能不能把以实玛利赶出去了。他说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这当时指这里这句话，否则呢我们应该说亚伯拉罕说的话撒拉该听从啊，亚当说的话夏娃该听从啊，神的使者所说的话神的使女应该听从啊。各位，我在这里不讲权柄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有些基督徒是滥用了权柄，有些牧者是滥用了权柄，不过我要说真的是有权柄的啊。那么做丈夫有权柄，可是有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很明显的例外，像这件事情亚伯拉罕真是从来就是不命令夏甲，也不命令撒拉，他应该是很好的表现得很好，那现在呢他凡事要听撒拉的话，撒拉很凶，撒拉有了以撒以后就非常非常的凶了，撒拉不是一个好人，然后要现在撒拉说你把这个女人赶出去，你把他的儿子也赶出去，各位，我们办得到吗？啊，不要说重婚罪了，假定在旧约没有重婚罪，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妻子，老大以实玛利现在17岁，是由第二个太太，夏甲生的，现在夏甲和他的儿子要被撒拉赶出去了。亚伯拉罕很忧愁，在一起17年了，跟夏甲在一起当然更久的时间，怎么你还这么狠呢？好，神说话我们就更稀奇了，神对亚伯拉罕说，哎呀，你不必为这个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啊，不必啊，不必忧愁，撒拉说的话你就听，应该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啊，我们上次讲过，在18章里面，撒拉说我主的身体已经老迈了，那个说亚伯拉罕是主还说的有点不恭敬，不过 这个不是重点哈，你要听莎拉的话。啊，我们灵活的说哈，我们做丈夫的一般情形下，实在还是需要采取主动，采取领导。但是有的时候，包括圣经里面，实在神也要做丈夫的听妻子话，最起码以弗所书要彼此的尊重。莎拉说这话看起来残忍，看起来小气，不过你就听吧，你都该听从啊。这怎么听从？我们等一下再看啊，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各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是以撒生的才算，在这里才显出来啊，以前都没有显出来啊，以前都在讲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没有讲到说是以撒生的才算哦。那所以我们后面看到以撒娶媳妇，以撒生孩子很重要的。哎呦，亚伯拉罕的工作可以说没有完呢，上帝对他应许不是亚伯拉罕一生听话就完了，还有以撒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哎，要不然就完蛋了。亚伯拉罕记得吗？一开始就说他要得地得人得福，要使万民得福。得地我们说其实也就是得人，得耶稣基督给他祝福，得人，那个人也是耶稣基督。不过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总希望有个儿子嘛，啊，那个儿子是以实玛利。好了，现在有再加上一个以撒也不错，可是莎拉却发飙，要把以实玛利和他妈妈赶出去。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勤劳。他们在一起，这个儿子跟他了17年了，然后他爸爸、他妈妈跟他时间更久。这么久的时间，难道亚伯拉罕没有感情吗？莎拉怎么这么坏呢？好，莎拉坏，我们想是真的，他真的非常嫉妒。但这里面也有一些理由，我们要讲一下，这我们以后要讲。这个亚伯拉罕最起码现在他对夏甲是有感情，对以实玛利有感情。现在神叫他听莎拉话，把他们赶出去。各位，神有的时候真是叫我们很难做事情。看起来真的很不讲道理啊！我们下一次会讲到的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很难想象上帝怎么有这样的要求。不过，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信上帝不是理性的自杀，我们信靠上帝，上帝会让我们看到这是合理性的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